感谢主，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46篇，战败亚玛利人。看见出埃及记是神完全救恩的一幅完整图画是很重要的。这件事实由17章8至16节所呈现出来的图画可以得到证实。在16章有玛纳从天而降作为生命的供应，17章有活水从裂开的磐石流出来解我们的干渴，然后在17章8至16节有和亚玛利人的征战。当然这个顺序一点也不是巧合，它乃是照着神的计划。根据16章和17章的图画，我们接受了属天生命的供应以及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以后，我们就预备好要和亚玛利人征战。与亚玛利人的征战是以色列的头一仗，他们在埃及没有征战，在红海边有神和法老之间的征战，但以色列人没有与法老的军兵作战。然而在17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许多圣经学者认识这场征战是描写肉体和灵之间的冲突，指明我们与主一同往前时，头一仗乃是肉体和灵之间的征战。以色列人的第一仗是打亚玛利人，这件事实指明我们得救受浸以后所经历的头一个冲突是肉体和重生我们的那灵之间的征战。14章到17章有一幅图画描绘出我们受浸之后所要经过的许多经历，这些经历包含玛拉和伊林的经历，吃属天的玛拉满足我们的饥饿，以及和活水解我们的干渴。这些经历以后我们就预备好了，预备与肉体征战。我们对主的经历可以来证实得救受浸以后具有玛拉和伊林的经历，然后我们吃玛拉和活水，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肉体是何等拦阻我们跟随主，肉体是拦阻我们与主一同往前的仇敌。在这件事上肉体比起世界来是更大的仇敌。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征战的维持，倘若我们里面又饥又渴，就无法与肉体征战。为了征战，我们的饥饿必须先得饱足，我们的干渴必须先得解除，我们需要数天的食物玛纳以及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征战。玛纳与活水维持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没有这样的维持，以色列人无法打这一仗。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也是如此，倘若我们不是天天享受属天的玛纳，不是一直来饮活水，我们就会被肉体击败并征服。凡是不吃玛纳不喝活水的基督徒都已经被肉体征服了。没有玛纳和活水，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与肉体合一，并且照着肉体而行。只有在我们得着基督的供应与基督合一，而且赐生命的灵解了我们的干渴时，我们才预备好与肉体征战。出埃及记17章8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带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些指明亚玛利人发动了对以色列人的征战，亚玛利人因着嫉妒而攻击他们。亚玛利人听见了以色列人中间所发生的事，他们很嫉妒，所以亚玛利人出来与神的百姓征战。每当我们没有因基督得满足，又没有得着赐生命之灵的供应时，我们就被肉体所征服。但是我们一起来享受基督做玛纳，并喝赐生命的灵做活水，我们就立刻不再被肉体征服。当然肉体的活动是撒旦在肉体中所鼓动的，我们享受基督喝活水，肉体就受不了。为这缘故肉体要起来与我们征战，并企图征服我们。当我们开始享受基督做食物并享受赐生命的灵做活水以前，我们一点不觉得肉体与我们交战，我们活在肉体里，凭肉体而活动，并照着肉体而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肉体里，然而我们一点不察觉肉体这么活跃，这么猖狂。我们是在撒旦那条蛇邪恶权势之下无助的牺牲品，那条蛇能在我们里面且在我们身上做工， 而我们对这事没有感觉。但有一天，我们开始吃属天的食物并喝活水，我们就开始从撒旦的手下起来，不肯再做牺牲品。这时撒旦便煽动肉体与我们征战。我们很多人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我们能做见证，在开始享受基督和活水以后，肉体便起来与我们征战。赞美主，当我们与肉体征战时，有属天的玛纳和活水来维持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以玛纳的供应，就是属天的基督做我们的份。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天天这样祷告，主，我们每天的一份基督今日赐给我们。我喜欢这样祷告，我常常说，主，我感谢你赐下另一个新的一天，我求你赐给我今天这一份的恩典。我们每天需要特别的一份恩典，就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那灵作为活水。我们有属天的基督，也有赐生命的灵。属天的基督是玛纳，满足我们的饥饿，而那灵是活水，解我们的干渴。你天天享受着玛纳和活水吗？我能做见证，今天我享受了这一份的基督，并且喝了许多活水，因此我没有被肉体征服，我的饥饿满足了，我的干渴也解决了，因此我有东西与众圣徒一同分享，从我里面能流出活水来解别人的干渴。即使我们有份基督做属天的玛纳，并隐于那灵做活水，亚玛利人仍在近处与我们征战。我们需要留意肉体亚玛利人始终随着我们的事实。我们在晨更中享受主以后，也许在早餐时立刻有事情发生来激怒肉体，肉体嫉妒我们享受基督，因此撒旦挑动肉体与我们征战，要阻挠我们跟随主。亚玛利人攻击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嫉妒神的百姓，他们不盼望看见一般百姓能这么发光，这么得胜。以色列人因着属天的玛纳而饱足，而且他们也喝了奇妙的活水。以保罗来说，流出活水的磐石一直随着他们。以色列人定规因着玛纳和活水而喜乐，倘若你在那里，你会不喜乐吗？他们不需要为食物忧虑，他们天天有属天玛纳的供应。此外，他们还能喝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何等美丽的景象。然而若是以色列人没有玛纳也没有活水，在这样的情形下，百姓定规会彼此争闹，甚至彼此斗殴，这样的光景不会使仇敌嫉妒。但亚玛利人嫉妒是因听见一般百姓是发光喜乐而得胜的，由嫉妒引起动机，他们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想要毁灭他们。圣经中非常注意肉体与灵之间的征战，这一仗不光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也记在撒母耳记上15章。圣经论到亚玛利人的话有许多，这个原因乃在于在基督徒经历的历史中，肉体占了很大的地位。倘若你要写一位信徒的传记，你必须相当注意肉体。在消极方面，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肉体的历史和记载。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天天都受肉体的搅扰，甚至你坐在教会的聚会中，你还记得一些不愉快的事，或是回想起别人怎么苦待你，你这些不愉快的思想就是在肉体里。散会后你会受到肉体厉害的攻击，亚玛利人会来与你征战。在消极方面，基督徒的生活主要是与肉体有关，肉体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第二，亚玛利人第一个特点就是好战、毁坏、搅扰。亚玛利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好战，肉体喜欢征战，绝不要维持和平。此外，肉体非常破坏人，最毁坏基督徒生活的就是肉体。肉体毁坏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他想要毁坏每一样积极的事物。想想看， 从你做基督徒以来，肉体的毁坏有多少？肉体不仅好战破坏人，更是非常搅扰人。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七章，你会看见肉体造成何等的困扰。根据那一章圣经，保罗受搅扰到一个地步，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表面看来，这个困扰是罪所造成，事实上它是肉体所引起的。肉体是何等的好战破坏人并搅扰人。亚玛利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是以扫的后裔。亚玛利人是雅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裔，以扫和雅各非常的近，这指明以扫所表征的肉体和雅各所表征重生的人非常相近。雅各后来成了以色列，以扫先生下来，然后才是雅各，这表明肉体属于头一个人，而我们重生的人属于第二个人。圣经说到两种不同的亚玛利人，创世纪十四章七节所提到的亚玛利人和以扫后裔的亚玛利人不同。然而有些圣经学者不知道这个区别，认为这两种亚玛利人就是一个，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两种不同的亚玛利人。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因此他们是第二种亚玛利人，出自以扫，搅扰神的百姓。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亚玛利人，我们的肉体是以扫的后裔，这意思是说肉体是属乎头一个人，就是旧人，肉体是头一个人的结果，是出自头一个人的。亚玛利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接近雅各。我们已经指出以扫与雅各是怎样的近，照样肉体与我们重生的人也是怎样的近。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以扫的后裔灭绝了，反之以扫的后裔伊东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难处。第四个特点就是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已经看见以扫的后裔亚玛利人最先与以色列人征战，这场征战是肉体与信徒相争的一幅图画。彼得论到这场战争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见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的。第五个特点，以色列人往美地途中的第一个仇敌。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往美地途中所遇见的第一个仇敌，这表明我们是肉体在所有的仇敌当中是为首的，他在罪恶世界和撒旦之上领先与我们征战。肉体、罪恶、世界和撒旦都彼此有关，这四样东西交织在一起，他们与信徒征战时最突出的乃是肉体。撒旦、罪恶和世界都是附属于肉体的，在我们实际的基督徒经历中，肉体被致死，世界就无法扣留我们，罪恶不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撒旦也无力在我们身上做工。世界猖狂，罪恶强硬，撒旦活跃的原因乃在于我们仍在肉体之中，这三个仇敌都依赖肉体，因此肉体是我们头号的仇敌。为这缘故，圣经给我们一幅完整的图画，说到亚玛利人是与以色列人征战的第一个仇敌。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从我们一开始追求主、走主道路的时候，肉体就一直与我们征战，肉体是头号的仇敌，拦阻我们与主一同往前。以色列人在神引导之下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进入美地。亚玛利人攻击神百姓的目的是要拦阻他们进入那地，我们也有这个目标，就是进入并得着做我们美地的包罗万有的基督里。我们已经得救了，奇妙地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并且行过旷野，在那里我们有许多奇妙的经历。然而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我们还没有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里。仇敌亚玛利人知道我们前途的这个目标，就竭力拦阻我们去达到。撒旦挑动我们的肉体与我们征战，目的是使我们不能完满地享受基督，这样的认识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肉体与我们征战的目的，乃是要拦阻我们进入那做包罗万有之地的基督里面。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我们中间，也少有基督徒完满地享受了包罗万有的基督，主要是因为我们受到肉体的搅扰。即使我们在尘羹中享受主，但尘羹一完，肉体就常来攻击我们。这样的攻击会使我们整天不能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结果那一天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就缺了。所以肉体与我们征战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不能完满地享受基督。第三大点，亚玛利人的战败。第一个小点是借着软弱的人，主使用软弱的人战败亚玛利人。在17:9，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在这一节中，人的希伯来字是指软弱的人说的，在神眼中以色列百姓是软弱的。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也许你认为某某弟兄非常刚强，然而在神眼中他实在是软弱的。我们很容易被打败，甚至被我们的孩子孙子所打败，这事实证明我们是软弱的。一位弟兄也许会被他妻子脸上不愉快的表情所打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很刚强的，不，我们是软弱的。然而神不用刚强的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约书亚奉命选出软弱的人来征战。我们会选刚强的人，但神拣选那些软弱的人，胜过亚玛利人的是软弱的人。第二个小点是因着摩西在山顶上举手，表面看来是软弱的人与亚玛利人征战，事实上是神自己在征战，这可以由摩西举手就得胜的事实来证明。出埃及记17:11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摩西在山顶上举手预表升天的基督在天上带球，成败不在于软弱之人的征战，虽然他们必须征战，得胜却不在于他们，得胜乃在于摩西举起手中神的杖。虽然我们必须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却不该以为凭着我们的征战就能得胜，反之我们只配打败。在我们的征战里，我们必须晓得不可凭自己征战，而要借着摩西和约书亚征战。第三个小点，因着约书亚为百姓征战。一方面摩西在山顶上举手，另一方面约书亚为百姓征战。我们已经看见玛拿预表基督，而活水预表纳灵，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摩西预表属天的基督，而约书亚预表与肉体征战内住的灵。许多基督徒晓得在预表里约书亚代表耶稣，事实上希伯来名约书亚的希腊字的形式就是耶稣。尽管约书亚预表耶稣，但在出埃及记17，约书亚却预表纳灵。根据出埃及记17的图画，摩西所预表的属天基督在带球，而约书亚所预表的内住基督在击杀仇敌。玛纳、活水、摩西和约书亚都是预表基督，基督是生命的供应，活水天上的带球者，以及和仇敌征战的内住者。简单的说，基督就是一切。论到这事，出埃及记的图画非常清楚。在出埃及记中以这么多方式来预表基督不是一个巧合，因着神主宰的智慧，他预备了这些预表，并且照着奇妙的顺序来排列。首先有玛拿和活水，然后有摩西在山顶上，以及约书亚征战。我们都必须认识基督是属天的玛拿、活水，带球的摩西和征战的约书亚。我们也需要在玛纳、活水、带球者和征战者的这些方面来经历基督，作为内住的灵。基督是我们现今实际的约书亚，他与肉体征战并致死肉体。在这场征战中，我们需要与他合作，他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该征战。然而我们征战的本身算不得什么，虽然如此， 基督仍愿我们和他一同征战，这是打败亚玛利人的路，打败肉体的路。第四个大点，亚玛利人的命运。我们首先看一下亚玛利的名号要从天下涂抹。首先，亚玛利人的命运是从天下涂抹他们的名号。在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无论肉体如何刚硬倔强得势，他的名号必要被涂抹。这指明神恨恶肉体。根据罗马八章七和八节，肉体乃是神的仇敌，他不愿意也不能顺服神，因此肉体的命运就是被涂抹。然而在出埃及记，亚玛利人没有被涂抹。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看见亚玛利人仍然存在，并且非常得势。然而神已定义肉体必然要被涂抹，这将在千年国度的时代里发生。今天仍是我们和肉体征战的时候，但是当国度来到，肉体就要从天下涂抹了。我们再来看，神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神这样坚决地反对肉体，是因为亚玛利人抵挡主的宝座。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说，又说因为有手抵挡了耶和华的宝座，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肉体就是抵挡宝座、抵挡神行政的手，因着肉体反对主的宝座，主就必须和他征战，主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肉体背叛神和神的宝座，肉体最丑陋，因为他抵挡神的宝座、行政和计划。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然而很少信徒认识肉体是这样邪恶。肉体不光犯点小罪，它就是抵挡神宝座的手。肉体既是抵挡神宝座的手，神就定义要和他征战。亚玛利人就是肉体，仍然是抵挡神行政的手。这意思是说，我们的肉体背叛神行政的经营，无论神有什么行政，肉体总要反对他。比如在许多基督徒当中，肉体厉害地反对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经营，教会被讥诮，许多亵渎的话针对教会而发，这说出肉体在神眼中是背叛的。肉体实在是抵挡主宝座的手，所以主要与这背叛者征战，并涂抹他的名号。我们再来看，在台那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作为纪念。十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这个名称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得胜。摩西筑了一座坛，然后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坛表征对付我们肉体的十字架，一方面我们的肉体必须被涂抹，另一方面十字架定规是一个纪念，借着十字架我们享受主的得胜。这意思是说，借着坛我们享受耶和华尼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所注定起名的坛表征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纪念。借着十字架我们经历主堕旌旗，我们享受他堕得胜者，并且借着主的十字架我们尝到得胜。根据加拉太书，肉体必须摆在一边，而十字架必须成为我们的夸耀。保罗宣告，他不以格里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肉体必须被涂抹，十字架的纪念必须建立。我们需要纪念基督的十字架，借此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旌旗，我们的得胜。这十字架就是肉体被涂抹掉的纪念。